在尼弟兄他们被主兴起来以前，那就是因为格利斐他们来到中国，那么很多人就到山上去。有一个姊妹叫 Ruth Paxson， 她写了《更高的生命》，大家都知道，你如果看过埃鲁斯的东西，就有点很像属灵人的东西，对不对？那么其实她是跟一次都同一个时候在一起的。她最早最早是中华妇女青年会，你慢慢慢慢青年会就走向新派了，她是陪派的中国来，所以她里面非常的痛苦。所以每次到了古岭，这不是古岭，这个不是福州古岭，是江西古岭，他们传教士们在一起退休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们就把格雷斐他们请来了。那么请来了以后，他们才发现说，主在中国有很荣耀的工作，但同时呢，很多很多的新派也就来到中国。所以那个时候是格雷斐·汤姆斯点名点斯图雷登延庆大学的校长是新派，所以那个时候在中国是件不得了的一件事情。就因为这个缘故，格雷斐·汤姆斯他为真理真是打了美好的仗，没有错的。所以在他所写的最好最好的著作里面，就是创世纪，你如果要读一本创世纪，觉得一个人写很好的话，那么的确他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帮助。他的东西有个特点，就是他的分析能力很强，所以你读完了以后，他就已经一卷书他就大概把你分析好了，所以有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记得一卷书里面特点，就是格里菲斯 Thomas， 就是多马斯他的优点或者他的特点。所以在开西特会里面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剑桥人，一个是牛津人，两个都是神学家。一个呢是摩尔大主教比小摩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，就是 Griffin Thomas 格里菲多马斯。那格里菲多马斯曾经讲过这样的话，他的弟兄们是最会按着正义来分解正道的。在这么多人里面，弟兄会的弟兄们，这些人不要忘记啊，有的是养猪的，有的人是做 accountant 做会计的，有的人做生意的，那有的人是个商人，有的人是个读书人，有的是圣品人。所以不要忘记讲到弟兄们，他说普利茅斯的弟兄们是全世界最会按着真理来分解正道的。下面还有一半我没有讲，以后我再讲，我先把上面话讲了。下面还有一段的话，那就是讲到弟兄们的悲剧。但是现在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说，从历史的见证来说，头20年可以说是弟兄们最好的20年。好了，到了1948年，我们知道是个很大的分裂，对吗？就是说闭关弟兄们他们就开除了和穆勒在一起的那个聚会，不在他的聚会，然后所有和穆勒站在一起的，包括在Barnesbo像西伯门他们也是一样。所以只要相信凡是基督所接纳的，我们也要都接纳。简单来说，这是当初他们共同遵守的属灵原则，换一句话说是他们的特点。所以我们不是讲过吗？讲到教会的合一，你要看1828年达比怎么说，1838年他怎么说，也许1838年说，他这个桌子是不是我们的桌子，是主的桌子，我们只是做招待的，不是我们来决定谁能在这个杯里面有份的。但是很稀奇，等到达比1948年再博饼的时候，那个饼里面没有穆勒。 那个饼里面没有希伯来，那些基督所接纳的大饼没有接纳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很严很大的一个挫折。你看见本来他们是为着合一的见证，结果他们分裂了，而且分成两大块。从此以后呢，这公开的弟兄们他们特别重在传福音，所以你看他们很注意福音工作，注意在中学里面工作，在中学里面工作，他们叫 crusaders， 就是指着十字军来说，这是他们在中学里面。然后他们很注意大学的工作，大学的工作就叫做 intervarsity， 所谓校园团契，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。然后那些很会做生意的人，他们特别把生意的人联合在一起，有一个俱乐部，所以是 Christian businessman， 是基督徒，他们一同做生意的人，他们在一起。所以你看见他们的确松出这不知道有多少多少的传教士，很可惜，慢慢的，他们走到堂会主义了。你记得这一帮人本来当初是浸信会的，当然堂会主义的，一个堂一个会，一个堂一个会。但当时弟兄们所相信一个地方是合一的单位，就当初这样子。但是慢慢他说我们不要上合气了，如果我们意见看法不一样的话呢，那么好，你另外我在这条街不平，你在另外一条街不平，所以可能在一条街上有两个桌子，可能在附近有几个桌子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不要上合气。所以每一个聚会都单独向主负责，每一个堂会每一会都向主来负责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就跑到圣经这个另外一边去了，清楚吧？那么第一关的弟兄会呢，就看越来他答对他到底是个读圣经的人。所以如果比较读圣经的人来说的话，那当然在闭关弟兄会里面出了好几个杰出的人，那是没有话说的。那么这些人呢，从1848年继续仍旧跟随大饼，所以慢慢的大饼一直耕耘到1881年他才离开世界。所以这个呢可以说是后来这个闭关弟兄会的情形。但是现在我们稍微想一想看，等到事情过了以后，过了八年以后，大比承认他错了，他说他不觉得那个时候一定是胜利的引导。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亚哈斯流的故事？他100国宴就是180天，他的确把他国中的丰富给所有的人看，那不仅如此，他觉得他征服了全世界，把所有的丰富给人看。他最得意的一件事，他终于得着了瓦什提，他让全世界看见他所得着的瓦什提是怎样美丽的瓦什提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为着彰显他的丰富，他不光是要给摆国宴，而且要让全世界来看瓦什提，但是瓦什提不肯来。所以一怒之下，结果呢就把瓦什提废了。如果他光生气没有人敲边鼓不要紧，结果有七个大臣在旁边敲边鼓，有一个叫米姆干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当一个人生气的时候，如果只是他生气的话，他的失败有限。但如果有人敲边鼓，有人说那这个不得了，如果皇后都可以不来的话，那么我们这做丈夫的在家里怎么做丈夫啊？所以现在你应该做个榜样，要废掉瓦什提，叫每个家里的人 做妻子的就要尊敬他们的丈夫。这个皇帝听起来当然心里很有理啊，我个人的事情很小啊，我怎么样没有关系啊，为整个苍天着想，为了天下着想，我一个人做丈夫没有关系，今天好像蒙羞表演，但是我要为着每一个家庭做丈夫的，要为他们请命才行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没有道理？还有道理。在振振有词之下，就把瓦什提就废掉了。当他那样做的时候，你就告诉他说你错了，他不会说错的，他一定讲很多道理。你看看尼布甘就这么说的，不是我一个人说的，不是我一个人这样讲，很多弟兄姊妹都这样讲，很多这样同样的感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是不是肉体你就看一点，是不是肉体你就要看你后悔不后悔。如果生命的工作你不会后悔的，如果你一怒之下做了些事情，你迟早有一天你要后悔的。所以圣经说，等到亚哈水路怒平静的时候，圣经怎么说呢？他想念瓦什提。你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肉体，当他想念瓦什提的时候，你只知道你说错了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波斯的法律是刚性的法律，是不能回头的，明白吗？从此又废掉就是废掉了，你不可能再回头了。历史就像波斯的法律一样，是一面镜子，它永远不会回头的。所以当我们回过头去看，结果你看见大卫八年以后他里面有感觉，他觉得好像一件事情没有过去，他承认他错了，但他忘记了他不能随便走的。有多少人拥护他，有多少人跟着他走，谁来负这个责任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所有在主面前有一点责任，尤其是工人，我们要格外的小心。你不要说那次是我在肉体里面，因为很多人认为你不会错，很多人认为你感觉绝对是对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迟早有一天我们要开解说，大卫里面的肉体，摩纳里的肉体，大卫里面的肉体，我们里面的肉体是一样黑暗的，一样需要十字架的工作的。所以感谢主，有一天大卫终于还是看见了，明白吗？不过这是发生多久以后？是八年以后。再等一等，我要告诉别人们，三十年以后你听听大卫怎么说。不过我们现在先回过头，回到当时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在场，那个人呢就是我们所说的，就是崔格里。我们说过崔格里跟牛顿是最有学问的，没有疑问的。崔格里可以说是人文专家，凯利 William Kelly 后来做了达比的，全是达比的人，也是达比的人，就是因为什么？崔格里的缘故。所以是崔格里造就了凯利，让他成为一个圣经学者。因着他是个圣经学者，所以他就能把达比讲不清楚的能讲得很清楚，明白吗？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达拉神学院去的话，当然讲到这些东西一定要引大卫，但真正讲得清楚，谁讲得清楚呢？是凯利讲得清楚的。凯利为什么讲得清楚？就是因为他从一个荒岛搬到另外一个岛， 遇见了这个人，